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今天我们还分享圣道查经系列，今天我们要分享第44讲。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分享一篇和教会有关的题目，主题是教会的意义。上帝为什么要在地上设立教会呢？教会存在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呢？那么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主啊，你是教会的元首，你是教会的头。救主啊，你以你的身体建立了教会，以你的宝血赎买了教会。主啊，今天我们要学习教会的意义。救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都是你所拣选的教会的一份子，我们都是主你家中的人，是你所爱的儿女，是你国度的子民。愿主让我们可以明白你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能够发光作盐，照亮我们周围的人。就把我们的学习完全的交在恩主手中，求主赐福带领，让我们不遇见试探，进入真理。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平安，主的恩典赐给我们有这样学习的机会。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分享一篇教会的意义。首先请翻开在马太福音第16章，我们读第18节。在马太福音的第16章第18节，圣经告诉我们，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这里面呢，经文告诉我们，教会是耶稣所建造的，建造在磐石上。这磐石就是基督。我们知道彼得是什么意思呢？彼得他的意思是石头。很多人以为啊，耶稣要把教会建造在彼得身上，其实不是的。因为彼得并不是磐石，他乃是石头，而耶稣才是磐石，建造在磐石上，这磐石就是他的身体。所以教会呢，是建造在耶稣的身体上，他以他的身体成就了，建立了教会，所以阴间的权柄才不能胜过他。这个他是指着基督，并不是指彼得。因为当耶稣说了这话之后呢，随后耶稣又指示门徒他要被杀害并且第三天复活的时候，那彼得怎么说？彼得说，主啊，万万不可，这是绝不能临到你身上。所以呢，当时彼得就成为了撒旦试探耶稣的工具。所以可以说当时撒旦就胜过了他，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耶稣被捕的那一天晚上被审判的时候，那么彼得他也曾三次不认主，所以那一个时候啊，阴间的权柄又再一次胜过了他。所以这个他并不是指彼得，而是指着耶稣。在希伯来书的第2章14节里面就告诉我们，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实权的，就是魔鬼。所以弟兄姊妹，耶稣以他的死得胜了掌实权的魔鬼，他已经得胜了魔鬼的权柄，他已经得胜了阴间的权柄。所以因此耶稣告诉我们，这一个他手里面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他得胜了阴间的权柄，得胜了阴间的门，他手里面有钥匙。所以弟兄姊妹，教会建造在耶稣基督他稳固的磐石上，永不动摇。那么弟兄姊妹，教会这一个词是什么意思呢？教会这一个词啊，在原文的意思乃是蒙召的意思，就是蒙上帝所选召，蒙上帝所拣选的意思。那么它在圣经里面呢，也是指着会，就是会众的意思，比如会众、大会等等。我们知道旧约时代呢，有圣会， 也有这一个大会，那么这个会呢就被称为是教会。那么这一个会呢，就是蒙上帝所选召，蒙上帝所召集的这样的一种会议呢，被称为是教会。那么教会呢，也有这一个蒙选召、蒙拣选的意思。所以呢，有些教会啊，他们就说教会这一个词应该翻译为召会。当然翻译成召会呢也是可以的，但无论是教会还是召会呢，我们都不要纠结于它这样的一种称呼。因为无论是教会还是召会，它都是一样的。因为重要的并不是这个名字，不是这一个称呼，而是什么？而是人。组成教会的人才是根本。因为教会呢是由人所组成，而教会存在的目的也是为了救人。所以呢，如果纠结于这一个名字啊，纠结于这一个无关紧要的翻译，而把教会呢四分五裂，这一个绝不是上帝的旨意。我们翻开圣经，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我们从第四节开始读，读到第六节。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四节到第六节，圣经告诉我们，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里面圣经谈到了上帝拣选以色列人，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好像鹰把他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上帝。所以呢，这就是教会从罪恶的国度，从魔鬼的权下造出来，拯救出来，特特归于上帝。所以教会就是选召的意思，蒙召、蒙拣选、蒙拯救，归于上帝的意思。上帝说，你们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教会乃是属于上帝的子民，为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所以弟兄姊妹，教会是何等崇高的荣耀的身份呢？今天上帝把我们从罪恶的权下拯救出来，把我们从黑暗的深空中拉上来，把我们从魔鬼的权下释放回来，使我们成为他的百姓，他的子民，成为他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成为他所蒙召的教会的一份子。那么我们的名字不但写在教会的名册上，更是写在天上的羔羊的生命册上。我们再翻开申命记第七章第六节到第七节，申命记第七章第六节到第七节，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你归耶和华你上帝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上帝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第七节，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蒙爱的一群人，蒙爱的那一小群人。上帝把我们从万民中拣选出来，特作，就是特特的成为他的百姓，他所爱的子民。那么上帝如此爱我们，拣选我们是因为什么？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好、更聪明、更美丽，不是的，乃是因为上帝爱我们，是因为上帝的爱。弟兄姊妹，不是我们拣选上帝，是上帝拣选我们，他的爱主动的来选召我们。反而怎么样呢？反而我们在万民中是最少的。什么意思啊？反而我们在我们中间啊，聪明的不多，有能力的也不多，有财富的也不多。弟兄姊妹，这句话不是我讲的，这句话是保罗讲的。正如上帝对以色列百姓讲，不是因为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六节，我们读到第三十一节，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到31节，圣经告诉我们，弟兄们，可见你们蒙造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上帝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上帝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我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上帝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上帝，上帝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弟兄姊妹，上帝拣选了我们这愚拙的、软弱的和无有的，为要彰显上帝的大能。所以弟兄姊妹啊，上帝拣选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好，而是因为他对我们的爱。所以教会的意思就是蒙拣选、蒙造，从万民中选造出来，从四面八方召集过来，特作上帝的子民，特作他圣洁的国度，特作他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什么身份呢？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圣经告诉我们，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造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弟兄姊妹，这里面告诉我们的身份是何等荣耀，告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那么我们的身份是如此的高贵和荣耀，那么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圣经说，要叫我们宣扬那造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宣扬上帝的美德就是荣耀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世上我们有一个使命，教会存在的意义、目的和价值，就是能够把福音照亮这个世界，把福音传给这个世界，能够让更多的人认识他们的创造主，让人知道他们的创造主，我们的上帝乃是一位又慈爱又公义的上帝。那么圣经告诉我们，现在是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的时候。那么这一个黑暗是什么黑暗呢？我们要发出光来，那么我们要发出什么光来呢？圣经怎么说？我们要宣扬那造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宣扬上帝的美德。什么是美德？它的品格、公义和慈爱，慈爱和公平。所以是一个黑暗遮盖大地，这个黑暗是什么？这个黑暗就是不认识上帝的品格，不认识上帝的黑暗。因为人已经不认识上帝了，不认识那一位创造他们的、爱他们永不改变的上帝，却被撒旦所迷惑了，被撒旦迷瞎了这一个心眼啊。甚至他们认为上帝是一位暴君，撒旦欺骗他们，让他们以为这些灾难啊、灾祸呀、刑罚呀、苦难啊，都是从上帝而来。甚至呢，污蔑上帝是一位喜欢人受刑罚的上帝，并且还编造了一个什么灵魂不死、恶人永远受苦刑这样的一种似是而非的、惨无人道的、违背上帝本性的这样的一种歪理邪说。所以弟兄姊妹啊，以至于人对上帝不认识，这一个黑暗不是存在于外面，而是存在于内心。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的眼睛是身上的灯，那么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那么眼睛若昏花，全身就怎么样？全身就黑暗。但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弟兄姊妹，我们里头的光如果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所以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这个黑暗它不是外在的黑暗，而是人内心的黑暗，内心眼睛被魔鬼弄瞎了。 如果弟兄姊妹在做笔记的话，可以记一下以赛亚书的第60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圣经我们不翻，我们记一下就好。以赛亚书的第60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但是我们要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3节到第4节，读到第6节吧。哥林多后书的第4章，我们从第3节开始读，读到第6节。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你看，不信之人啊，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上帝的像。第5节，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第6节，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上帝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上帝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一个是那灭亡的人被魔鬼弄瞎的心眼，一个是我们得救的人被耶稣基督他福音的光照在我们心里。一个是心眼被蒙蔽，一个是心里有耶稣的光照亮。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的情况乃是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那么这个黑暗就是福音被蒙蔽的黑暗，福音的光不能够照在他们心里，他们的心眼被魔鬼弄瞎了心眼，他们不认识这一位上帝，他们不知道他的公义和他的慈爱。那么在预言之灵天路啊，天路这一本预言之灵呢，就是基督比喻实训这一本书啊，以前叫天路啊，现在被翻译为基督比喻实训第29编，在十个童女这一章里面告诉我们，他说等候新郎来临的人就是我们。我们知道啊，十个童女他们在等候新郎的来到，但是新郎什么时候来到呢？乃是在半夜，对吗？圣经告诉我们，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所以什么是半夜？半夜就是黑暗遮盖大地的时候。所以那些等候新郎来临的人要向世人说，看哪，你们的上帝。什么是看哪，你们的上帝呢？就是使人可以认识这一位上帝，传讲那美好的福音，他恩典的福音，就是他的公义和他的慈爱。预言之灵又说，恩典的最后光芒，就是最后的亮光，最后的光芒，就是那传给世界的最后的福音信息，是关于上帝慈爱品德的启示。又说，上帝的儿女要彰显他的荣耀，他们要在自己的生活和品格上显明上帝的恩典在他们身上所取得的成就。所以弟兄姊妹，三天使的信息，这幕后的最后的警告是什么？就是使人认识上帝他品德的福音信息，让人因此可以敬拜这位创造主，去接受上帝的印记。那么传扬这福音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和品格上彰显出他的荣耀，能够让世人看到他的恩典啊，在我们的身上所有的改变，看到我们的品格改变了，看到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哎，我们的品格改变了，我们生活我们爱好和习惯呢，都完全改变了。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第2章9节就告诉我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这乃是什么？教会存在的意义，教会的使命和目的。如果教会没有这样的使命，如果教会每天是不冷不热，那么上帝是绝不喜欢。如果像犹太人一样，终究是专顾自己，不把福音带给外邦人，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要被弃绝。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教会呢其实早就已经存在， 那么在最早的时候被称为族长时代，那么在那一个时候呢，一家的这个父亲就是一家的祭司，父亲就是一家之主，父亲就是一家的祭司。那么每一个小家庭都是一个小教会，以家庭为单位的教会。比如挪亚，他的家庭就被称为是一个小教会，再比如亚伯拉罕也是这样。所以上帝呼召亚伯兰的时候，上帝怎么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那么这一个呢，就是上帝对亚伯兰的呼召，教会就是蒙召，呼召蒙拣选的意思。于是亚伯兰他长途跋涉离开加勒底的乌尔，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敬拜偶像的迦南地。那么亚伯兰就把福音带给了迦南人。亚伯兰每到一个地方都筑坛献祭敬拜耶和华，把福音啊传给了当地的人。这就是亚伯拉罕的蒙召和他的福音的使命。上帝对亚伯兰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所以亚伯拉罕有使命的，就是让别人得福，不但自己蒙福，也让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么后来上帝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的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使他们能够脱离撒旦的国度，建立上帝的国度。但是以色列人他们也是有什么使命的，他们的使命就是能够把福音传遍全世界，传遍地极。所以以色列人被称为是外邦人的光。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不再是以家庭啊为单位是教会了，而是以国度为集体的教会。那么父亲呢，也不再是一家的祭司了，而是什么？而是利未支派亚伦的子孙，那么才称为祭司。所以呢，是以国度来作为教会，能够向全世界传扬认识上帝的福音。所以上帝特别为以色列选定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以色列、耶路撒冷。因为那一个地方呢，是地球的中心，它连通了欧洲、亚洲和非洲，就是欧亚非三洲的纽带。那么来往的商人、来往的行人都要经过这一个地方，所以因此啊，以色列人他们就很容易的、很方便的能够把福音呢带给全世界。但是以色列人他们没有，他们把福音怎么样呢？他们把福音关上门，哎，不把福音带给别人。甚至呢，他们怎么样呢？甚至他们看外邦人是不能得救，不配得救恩的，看他们是污秽的，甚至他们自己还怎么样犯罪敬拜偶像。所以耶稣说，这一棵无花果树要被砍掉，因为它不结果子。这一棵葡萄树为什么结了野葡萄呢？就是指以色列他们结了野葡萄。所以因此呢，耶稣咒诅无花果树枯干的比喻就代表着以色列人。那么保罗也告诉我们，他们好像橄榄枝从橄榄树上被折下来。我们看马太福音第21章42节读到第43节。在马太福音的21章第42节读到第43节，圣经告诉我们，经上写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上帝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所以弟兄姊妹啊，国度就从以色列人被夺去了。所以现在做以色列人，不是凭外在，也不是凭肉体，而是凭属灵、凭灵性、凭精义，做属灵的以色列人。凡从亚伯拉罕生的，不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唯独以信为本的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因为不接受耶稣，没有完成上帝给他们的做外邦人的光，所以因此呢，他们被怎么样呢？被放弃，不再是上帝特别选民的身份， 而是拣选属灵的以色列人，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也包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是属灵的以色列人，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乃是上帝教会的一份子，所以我们得到了上帝丰富的恩典和亮光，我们应该把这种使命传扬出去。我们在承受上帝恩典的同时，我们也承接了使命，把福音的光点亮照耀出去。那么同时呢，我们还要从以色列人他们的身上获得警戒啊，获得教训，免得我们自己也因为不信从不悔改仍然不冷不热而被上帝从口中吐出去了。我们看罗马书的第十一章，我们从第十七节读。在罗马书第十一章第十七节，我们读到第二十一节。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有时间的话呢，我们回家呢，我们可以读到二十四节。那现在我们要读到二十一节。在罗马书第十一章第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以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枝的肥汁，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特为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上帝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从他们的身上获得警戒，他们是原来的本来的枝子，尚且因为不信被折下来，那么更何况是我们被接上去的野橄榄枝呢？我们是因信而被接上，但我们若是不信呢，我们岂不是也同样要被折下来吗？所以弟兄姊妹，上帝拣选我们，把恩典给我们，是为了让我们把恩典分赠给他人的。上帝给了我们五千两、两千两和一千两，我们要去赚取五千两、两千两和一千两，而不是把银子给埋了。耶稣说，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耶稣把饼递在我们手中，不是为了单单自己吃，也要分给那五千人吃饱。那么今天我们在地上传福音啊，那么天使也和我们同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身边都有一位看不见的同工者，那就是大能的天使。他要帮助我们，他要安慰鼓励我们，他要保护我们。为什么？因为地上的教会和天上的教会本为一家，被称为天上和地上的全家。所以天使他们每天都在为福音、为灵魂、为拯救人的灵魂而每天忙碌的奔波。正如希伯来书第一章十四节里面告诉我们的，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所以天使他们都是殷勤的工作者，他们是好消息、是福音的传扬者。那么今天呢，我们是与天使同工。这一个是希伯来书第一章十四节，那么我们有做笔记的，我们可以记一下。那么今天我们在地上和天使同工，那么将来我们在天上怎么样？和天使一同聚会啊。今天我们看不见我们身边的天使，但将来呢，我们可以看得见我们身边的天使。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读第二十二节，读到第二十四节。在希伯来圣经第十二章第二十二节读到第二十四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上帝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上帝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宗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好，圣经读到这个地方，将来我们不是来到地上的耶路撒冷，而是到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是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那里是教会的总会。 因为天上的和地上的教会本为一家，那里有上帝，有耶稣基督，还有千万的天使。那一个时候，我们可以向保护我们的天使打招呼，和他们一同敬拜，一同赞美。今天我们看不见他，但今天我们仍然能够知道他与我们同工。所以弟兄姊妹，多么美好的盼望。那么现在我说一个通知，就是我建了一个群，因为群里面呢已经满了200个人，所以呢不能够通过扫描二维码来进群了。想要进群的弟兄姊妹呢，可以加我的微信，我把你拉进来。我已经把我的微信放在了这一篇文章的最下面，所以想要进群的弟兄姊妹能够加我的微信。那么当然，如果弟兄姊妹啊有想要和我探讨问题的啊，也可以加我的微信。那么我们的公众号呢现在是很平安，但是呢我们为了以防万一，如果说公众号被屏蔽的话，那么以后可能我们就看不见了，可能你们要找我可能也找不到了，那我要找你们呢可能也找不到了。所以弟兄姊妹呢，你们可以加我的微信，以防失联。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主啊，你的宝血产生了教会，我们都是主你宝血所买来所救赎的，主啊，你的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领受这莫大的救恩，让我们可以品尝你恩典的滋味何等美善。主，你把我们从万民当中拣选出来，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好，而完全是因为主你的恩典。主，你也把这拯救万民的好消息托付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为你的名做美好的见证，迎接主的第二次再来。愿主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打那美好的仗，赐给我们有传福音的心智，赐给我们有这样的使命感。因为我们作为你福音的使者，我们人人都有责任，我们人人都有使命。主啊，愿你的爱来激励我们，使我们去传扬福音，使我们为您做工，不是为了得人的称赞，也不是为了得什么工价，而是因为主你爱的激励，因爱而去做工，使我们看到那些灵魂，一个又一个的灵魂正在被魔鬼黑暗的爪牙收割。愿主你的爱可以激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使我们不得人的赏赐，而盼望而得主你的赏赐。荣耀归给天父，祷告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